新加坡足球联赛，中国球队集体参赌，青岛球员被赌球黑恶势力殴打，挑断脚筋。一份长达几米的赌球账单，赵本山遭辽足勒索巨款，黯然出走。国脚多少人在赌球？一连串的落网之余，交代了什么样的惊天内幕？反赌打黑，下一个会是谁？请听纪实文学《球事儿：中国足坛反赌打黑第一现场》，作者郝红军，由王哲播讲。
2009年11月3号晚上11点，我在新浪博客上发了一篇帖子，披露了司法介入中国足坛打黑的消息。因为是此类消息的首发，如果不出意外，首发之后的第二天，十一届全运会之后暂时沉寂的体坛注定要喧闹起来。中国足球的历史需要机会，这个机会的创造者不是中国足协，而是中国警察。随着草坪上那些害虫纷纷落网，2009年年末这场声势浩大的中国足坛打黑风暴扑面而来。站在风暴之中，我以这篇博文来承载我的兴奋。足坛打黑出重拳，数十人正在接受警方的调查。博文如下：有些人很幽默，这份幽默更像是天意。一直自称不怎么打假球的北京国安，拼争了16年，终于得了个冠军。谈官相庆之际，许多打假球的俱乐部总经理、球员们先后被警方调查，并且有接二连三落网之事。这让我想起在全运会闭幕式的那天晚上，在济南街头喝酒的时候，一个哥们问我：“知道吗？那谁谁因为赌球被抓了。”我说：“不会吧，现在谈赌球如同在资本主义国家里谈卖淫嫖娼，他都快成了人人可以炫耀的职业了，怎么还会被抓呢？”回到沈阳，类似的消息不断的传来，重庆、广州、南京等地的兄弟们纷纷询问这件事的真伪。经过打探，理想真的成了现实。北方某地警方10月中旬南下广州，某俱乐部总经理、副总等相关6个人被带走，北上协助调查。同时，许多混迹于足坛的球员、教练等神秘的失踪了。据消息灵通人士透露，几个辽籍资深足球人士成为警方重点关照的对象，而青岛、深圳、陕西等地一些足球人也有被控制的迹象。不是不报，时候未到，慨叹天意。因为这次足坛打假有着深厚的背景，不久前党和国家领导人相继对足球给予了高度重视，足球有广泛的影响，但是它的发展和老百姓的精神需求之间的差距是越来越大。什么原因呢？中国足球10多年来的实践告诉我们，赌球等操纵比赛的违法行为已经成为迟滞中国足球发展的毒瘤。中国足球要天亮，天亮之前必须彻底的扫黑。中国足坛扫黑已经不是一次两次了，但是大多流于形式，从来没有涉及到赌球的实质人员，以至于当年的一个龚建平成了替罪羊。这是一只羊还是一群羊？是强悍的领头羊还是那些被弄来凑数的老弱病残？这些都值得研究。希望在一夜之间就会变成绝望。3年前，当我接到来自上海的举报人提供的线索的时候，也曾经想借此机会刮起一阵扫黑的旋风，但是最后呢，我们搜集到的所有证据都没有人重视，更谈不上根据举报立案侦查了。从目前掌握的信息看，这次扫黑不仅仅是打击网络赌博，网络赌博即使是赌资上亿，也就是个赌博罪。 打击的重点是什么？应该是那些线下操纵当年甲 A 甲 B 以及中超中甲的行为。这些人有俱乐部的总经理，有教练，有球员，有裁判，当然也有官员，甚至还有演艺界的人士和官宦子弟。可以想象，在掌握大量事实的基础上，要把这些人抓起来，据不完全的猜测，恐怕一二百人也打不住。这会是什么局面呢？这有点像上个世纪90年代初的马来西亚，赌球成风，警方重拳出击，200多人被抓，导致大马联赛不得不休克1年，但是换来的却是大马足球的一度重生。中国足球衰到极点了，真该出手了。据了解，这次警方行动规模之大，决心之大，涉及范围之广，超出了人们的想象。怎么办呢？只能等待警方疏而不漏，也感谢警方为世界第一运动所要做出的具有中国特色的贡献。我们真诚的期待，拯救中国足球的不是中国足协，而是中国警察。以上就是我当时的博文。
赵本山离开辽足真相，足协主席下台前因后果，纪实文学糗事儿，中国足坛反赌打黑第一现场。
2009年的11月3号晚上10点多钟，我从朋友那儿得到消息，辽宁警方从广州抓走了广州足协官员、前广邀俱乐部副总经理兼领队杨旭等人。同时，我还了解到，辽宁籍的尤可维、丁哲等人也早已被辽宁警方控制。作为一个成熟的新闻人，对有价值的传闻求证的过程是最重要的。我知道，《辽沈晚报》作为一个地方媒体，受客观条件的制约，对重大新闻事件的跟进理念和南方媒体相比较，至少落后了20年。为了尽快澄清事实，我对当天的值班编辑刘志向说：“你赶快和南方，尤其是广州的兄弟们核实，确认广药的人是否被带到了沈阳，多找些人问问。”刘志向经验丰富，他是个老新闻人，他问：“郝老师，广州那边有人知道这件事儿，但是当地的市级媒体严令不让发呀。不过南方都市报不排除明天见报的可能性。”我呢也随后打了2个电话，第一个电话是打给了前辽宁俱乐部的老总毛志忠。我问他：“毛总，你在北京吧？足球出大事了，你知道吗？”他问道：“啥事啊？”我把了解到的情况前前后后说了一遍，其中提到了尤可维的名字。毛志忠吃惊的问：“不会吧？可维前几天还跟我通话呢，怎么会呢？”“前几天，具体是哪天你记得吗？”“1个星期左右吧，我记得是北京国安打比赛那天。”“你们通话都说啥了？没听出他情绪上有什么变化吧？”“啊，我朋友不是在搞各种邮票和纪念册吗？尤可维找我，他说要给河南队出点纪念邮票。河南不是冲上中超了吗？当地的政府很重视，要搞些庆祝活动。可维当时和我通话的时候很平静，没有什么不正常的，不像出了啥事啊。”我相信毛志忠说的是真话，但他和尤可维通话毕竟已经是10月下旬的事儿了。在赛场上，3-2分钟就能搞定一场比赛的输赢，7-8天的时间改变一个人的命运，也绝不是什么难事。毛总，你这2天不妨再给他打个电话，打不通的话，这事儿可能就是真的了。毛志忠很是感慨，他说道：“足球啊，也该出事了，都折腾这么多年了，再不出事，天理难容。”10多年前，他在海南做房地产生意，忽然有一天，他的兄弟时任辽宁足球俱乐部董事长的曹国俊把他喊回了北京。曹国俊让毛志忠陪他去趟沈阳，老毛开着车到了首都机场，2个人登上了飞往沈阳的航班。毛志忠没想到的是，一落地，曹国俊就宣布任命毛志忠出任辽足总经理，接替当时狼狈不堪的张同坡。 毛志忠挠头了，
我一点也不懂足球啊。
老曹说，
足球不就是个玩吗？不需要懂。
于是乎就可怜了毛志忠那辆车，他本以为自己的主人到沈阳几天就能回来，没想到他孤苦伶仃的停在首都机场两个月，直到主人回到北京公干，他才被开回家。如今毛志忠那辆车早已经退休了，他开着新的坐骑逍遥的穿梭在北京的大街小巷，他应该庆幸自己离开了这个圈子，离开了这个圈子也就离开了是非，离开了某一天被警方带走接受调查的命运。究竟是哪些人被带走了，还需要继续求证。我第二个电话打给了大学同学于力，他是新华社辽宁分社的资深记者，他早年跑过体育，写过很多重磅的稿件，近年来他致力于时政报道，体育也是他的分管领域。因为工作关系加上他的社会关系，于力和辽宁省公安厅有着非常好的合作，因此我特地打电话跟他求证。我问他，你知道吗？足球出事了，听说省公安厅抓了一批人呢。他吃惊的问道，真的假的？我要是知道真假就不向你求证了，你赶快去问一下这消息准确不。在我挂断电话之后，于力当即就安排记者李征全力跟踪此事，两个人密切配合，挖到了很多有价值的新闻线索。11月中旬，全国媒体正在展开想象的翅膀在各种传闻当中自由飞翔的时候，李征赶往北京，和中央电视台的记者一起采访了公安部负责打假案件的负责人。遗憾的是，11月25号，央视在当天晚上的新闻联播和焦点访谈两档节目里，借公安部相关负责人之口，把王珀、尤可为等人的赌球内幕报道了出来。新华社7篇系列报道虽然也刊发出来，但随后却被意外的撤稿，为这件事留下了遗憾的一笔。从我们通过电话的第二天开始，于力的手机就始终处于关机的状态，我再也没有联系过他。在这次打假扫黑中，新华社这一奇怪举动的背后有什么样的隐情？在后面的节目时间当中，我会慢慢的向大家讲述。
小说时间，广告后请您继续收听。
谁是天津最受欢迎的汽车营销师？谁是天津最具人气的汽车4S店？百余款新车，谁会榜上有名？2010天津汽车风云榜颁奖盛典将为您揭晓谜底。本周日下午2点，天津交通广播现场直播，北方网视频直播，闪耀京城，车坛盛世，代表大众的声音。
天津交通广播小说时间，请您继续收听。
跛脚，多少人在赌球？一连串的落网之鱼交代了什么样的惊天内幕？完赌打飞，下一个会是谁？纪实文学《球事儿》，中国足坛完赌打飞第一现场。
好的，下面书归正传。2009年的11月3号夜里将近11点。报社值班编辑刘志向经过多方的求证，确认广耀队一批人被辽宁警方带走，其中最先被带走的是杨旭，带走的过程也很值得玩味。在处理杨旭这件事上，辽宁警方在广州的行踪十分隐秘。杨旭，广州市足协正处级官员，前广耀队的领队，通过特殊的渠道，辽宁警方找到了一个与杨旭关系密切的建筑商。10月19号，警方在这名建筑商的带领下，来到了越秀山综合楼，也就是广州市足协的办公地点，守株待兔。当杨旭出现在办公室的时候，辽宁警方也跟着出现了。得知对方的身份之后，杨旭随着专案组的成员下了楼。当时杨旭打电话向足协的领导请了2天假，随后辽宁警方带杨旭来到了他们家的楼下。 杨旭打电话让家里人给他送下来了两件厚衣服，并且告诉家人他要和中国足协的人上北京开会。两天之后，家人没有接到杨旭的任何电话，也无法和他取得联系，就到广州市足协询问。广州市足协对杨旭的行踪一无所知，于是呢，就到派出所报案了。派出所经过调查，得知杨旭、中国建、那名建筑商以及辽宁警方三名成员已经在10月19号的下午登上了广州飞往沈阳的航班。10月23号，辽宁警方试图让广药俱乐部财务总监协助调查。当警方到达了总监所居住的小区门口时，该财务总监怀疑辽宁警方的身份，让保安拦住了他们。直到社区民警出面，辽宁警方表明正式身份之后，调查才得以继续进行。在我忙碌的间隙，在 MSN 上碰到了黄建祥。建祥，知道这次真的出事了吗？
我没听说有什么事啊。
我简要的给他介绍了一下，他问我，
这事儿看起来真的不小，但是走向怎么样还不能盲目乐观。
我们这些记者呼喊司法介入多少年了，这次司法是主动介入了，还是值得期待的。
如果这种介入真有深厚的背景，那么我们这些球迷也没白等这么多年啊。
我把我的博文贴给他看，他看完之后说，
结尾的那句很好玩，拯救中国足球的不是中国足协，而是中国警察，这真是件很幽默的事儿。他们真想拯救中国足球，那就等着看好戏吧。
赵本山离开辽足真相，足协主席下台前因后果，纪实文学糗事儿，中国足坛反赌打黑第一现场。
在被警方控制的诸多嫌疑犯当中，吕东是最早进去的。最初了解到足球出事儿是在济南全运会期间。记得那天大家晚上忙完稿子，我们来到济南最著名的小吃一条街回民小区。几瓶酒喝下去，大连的一个哥们问我，
吕东是不是出事了？
早在三四月的时候就听说吕东出事了，他在大连贪一赌球的事儿，这不算啥新闻了。
大连那哥们又说，还有个猛料，某某某前几天也因为赌球被警察薅起来了。某某他是沈阳的一个资深的传媒人啊，也是足球专家，可是我凭借跟他多年的接触，感觉这哥们除了写稿，另外一个最大的爱好就是喝酒，从没有觉察他有什么赌球的苗头啊。
听大连的朋友说的有鼻子有眼的，我抄起电话拨通了他的手机，奇怪，竟然关机。这个人一般昼夜都开机，电话打不通，难道他真的被抓起来了？他关机虽然奇怪，但我还是不相信他会赌球。记者圈子当中赌球的人很多，有的是小赌怡情，世界杯、欧洲杯，也包括国内联赛，少的几百，多的几千，许多记者玩的也算尽兴。这个圈子里也有大赌的，那就是庄家。北京有几个这样的记者老庄，他们利用手里的资源，包括套信息，然后开盘，也不排除通过收买关系较好的球员做几场比赛。济南的回民小区很有特色，不宽敞的小巷子里张灯结彩，每家店铺都把桌子摆在外面，各类烧烤散发着香味儿，宵夜者揣着酒瓶子吆五喝六，几乎都涨红着脸打发着时光。将近午夜11点的时候，突然接到社里记者姚国凡从11届全运会媒体村打来的电话。
郝老师，刚刚得到一个消息，今天南勇正在观看足球比赛的时候接到了北京的一个电话，说是公安部打来的，说足球出事了，让他马上回北京。
出什么事知道不？你赶快打听一下。
我打听了一点消息都没有，我们发稿不？
直觉告诉我，这将是一个不同寻常的夜晚。为什么这个晚上有这么多足球出事的消息？是巧合，还是冥冥中有种特殊的力量让足球不得不出事儿？
是吕东的旧事重提，还是哪个有影响的赌徒落入了法网？十月中旬的济南街头，我和身边的朋友绝对没有想到，南勇离开济南之时，辽宁警方刚从广药带走了杨旭。从济南回到沈阳，没歇上几天，11月3号晚上果然出事了。4号凌晨2点多，我下班回家之后难以入睡，正在电脑上浏览新闻的时候，李大眼的电话来了。大眼是李成鹏的绰号。
真的吗？
他问。不可能是假的，我说。李大眼2个月前猫在重庆开始写他的《寻人启事》第二部。用他自己的话来说，我好长时间没写球评了，没啥的激情，可真出事了，我们也不能袖手旁观。红军，你说我们当了10多年的记者也算是球迷了，整天是兢兢业业骂骂咧咧的，但我们没做啥子坏事情啊，这事儿让我们赶上了，真打倒一大批，先别说为中国足球，对我们这样的记者也算是个安慰，你说对不对？这李大眼有半夜打电话的习惯，而且呢，一打就是激情四溢。记得有一次，他批判另外一位足坛著名记者马德新，他半夜里把博文贴出来之后，得知我在喝酒，就在电话里朗诵他文章里的精彩段落。这就是大眼的风格，他的才情与骨子里渗透出来的超前的战斗性，让他独一无二的行走在中国足球的风口浪尖上。他说，我准备为打假扫黑写篇博文，你看哪个角度好呢？我说，有一点很明确，就是这一回是司法主动介入，足协是被勉强，是很被动不情愿的接受这一现实的。李成鹏说，太对了，这次足坛打假，足协绝不能介入，他们一介入就坏菜了，这是好角度，我就这样写。听众朋友，明天相同时间，请您继续收听郝红军写的《球事》，中国足坛反赌打黑第一现场。